这个今天是第八讲，今天呢讲之前回答几个那个在下边遇到的就是问题。今天讲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上节课咱们大概介绍了一下这个是三界的概况，这个呢就是一个基础知识，就是说如果你不知道这个。三界大概的概况呢，你会经论里头有很多说法，你听不懂、听不明白，所以这个基本概况要知道。上一次我把这个，就是讲的一些概况呢，放在那个下载的那个文件里头了，你可以看一看，还包括那个天人的寿量啊，什么，反正还有多余的一些东西，都可以了解一下。这样呢，你就对这个世界，就是所谓我们众生做的这个梦啊，大概的这个背景环境，你就有这个大概的掌握。你这样，你看你就可以有情啊，这个大概呢分两大类，就是上二界色界跟无色界算一类，欲界算一类。这两大类的区别是什么呢？就是欲界里都有欲，主要就是食色量这个欲，然后还会由此引起一些这个其他的，就知解生出来两大欲，引起一些其他知解性的欲。这个上二界呢就是没有欲，你看众生可以没有欲。上二界这两界众生是怎么来的呢？都是这个在人间啊修定得来的福报。修定的人呢，首先他要戒色欲，他才可能修定成这个达到比较高深的境界。当然说你我就是尝到一定的这个好处，得到一定的快乐，不深入的话，没关系。但是你也修定要想深入，必须戒色欲。然后呢，再要求这个高了的话呢，要对吃的东西要这个也有修行啊的方法。这样呢，断了这个所有的欲都断掉之后呢，当然不是所有的欲啊，就是说这个基本的这些欲断掉之后呢，修成定，然后得的福报就是上二界色界无色界。另外，我们也可以了解到这个什么呢？就是说，这个色界、无色界众生呢，他们在干什么？他们实际上没在干什么，他们都在定中。所以呢，注意啊，这个上二界众生都在定中啊，那个想法很简单。佛教啊，把这个，而且他们的寿命很长，非常长。佛教呢，把这个。长寿天就是说天人的寿命比较长，把这个长寿天呢，作为八难之一。什么八难呢？就是你如果这一生闻不到佛法，这就叫有障碍，有非常严重的障碍，这就叫难。有八种情况呢，是绝对闻不到佛法的，这样这八种情况呢，就是佛教尽量要避免的八难。这个，你像你下了地狱，你闻不了佛法；你上了长寿天也闻不到佛法。他在定中，你像那个咱们就最典型的到那个飞翔，连一个念头都不成了。舒服呢，可能是比较舒服，因为你没这个没有多少想法，没有多少分别，他也就没有多少烦恼，没有什么痛苦。但是呢，从这个佛教来说。人生意义，唯一一个人生真正有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你修行能够梦醒，能够出离轮回，能够解脱，能够见到真实，这是人生唯一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如果你是在这个梦中，你追求什么都没有意义，反而增加你的贪嗔痴，增加你的烦恼。从这个意义上说呢，你。修定修得很好，上了长寿天，比如说最高的天，28天是那个飞翔8万大劫，很舒服。对于佛教来说，把它看作什么呢？是一难，就好像下了地狱的众生一样，闻不到佛法，不能修行，白 白的浪费时间。哎，你是很舒服，但是你那个定力消失之后，八万大劫一掉下来，照样你原来有什么报，还该投什么胎投什么胎，该轮回还是轮回，该贪嗔痴还是贪嗔痴。当然，刚掉下来的时候啊，由于习气的作用，你会这个人呐，比较清净。但是你那个无始以来的那个贪嗔痴的种子一活跃起来，哎，你清净业消失了，可能那个就是恶业就该这个重了，重业一报，哎，又轮回回来了。所以呢，佛教把这个长寿天也算作八难之一。你可以在那个佛学词典里头打一个八难，哎，查一下一看，哎，都哪些是这个八难？回头我想我把这个电子词典呢，我回头也放到咱们那个下载那个里头，哎，这样的话有些人可能不知道，有些人甚至还不知道这个查字典的方法。这样的话呢，放在那儿他下载。这个下载跟网上其他地方下载什么不一样呢？就是这个里头啊，包含了两个最好的词典，一个是佛光大词典，一个是台湾的一个中华那个佛教什么百科，哎，这两个是在所有词典里头解释最详细的那个，但是呢，后来一开始呢，大陆做的时候有，后来他们那两个就提出版权问题，就是不能公开，这个让大家就是这样白拿。后来就给取消掉了，所以现在这个中华佛典宝库的那个词典没有这两个。我回头呢把这个呢放在那儿，原来一直不敢放，也是那个就是怕追究这个版权问题。原来我实际上在那个词士学论坛上我就放着来的，哎，我也不写，别人也不知道，你谁从那儿下了谁就占点便宜，现在咱们还是就是表面上不做说明就放在那儿，哎，这样的话呢。大家下载了，经常查一查，很管用。我们现在初学的呢，不用看那么细，哎，你就找那个解释的比较小的、比较短的，看明白大概意思就行。哎，如果你说我感兴趣这个，我愿意研究，再看细一点也行，不要看特别细，因为词典上啊解释的也不一定是对的，词典也是人写的，哎，所以呢，这个词典也不一定是对的，所以呢，你就用它呢做一个大概的了解，这是一个概念啊，就是说造这个在人间，造善造恶，如果跟佛教没有关系的话呢，它那个意义实际上是差不多的，这是这个从出离的意义，就是我刚才说，只有你从梦中醒来，出离生死这件事儿是有意义的话，只有这件事儿是有意义的话。以这个意义上来说，你在世间把这个梦做得好一点，做得坏一点，或者说你善报多一点，恶报多一点，都是梦，跟出离没有关系，都是恶，就是从这个出离的意义上来说都没有意义。我们了解了这个世界结构之后呢，现在就知道还有一种业叫这个上二界众生啊，他们修这个定业呀，这也专门有一个名词叫不动业。这他修了之后，这个定，把思想定在一处不动，哎，这叫不动业。修不动业的众生，如果他不知道佛法的话，也是实际上是白费力气，浪费时间，哎，实际上是这样。当然说，说如果都在这个都不知道佛法的众生里头，那他。就是在这个梦好坏上，那当然还是这个上二界众生做的这个梦比较舒服了，他比那个造善业的众生还舒服。造善业的，你看就是当了玉皇大帝，一会儿孙猴子捣乱了，一会儿谁给他找麻烦了，也是弄得很这个烦恼，哎，这是对这个世界的这个基本结构呢有一个了解。然后还有一个要告诉大家的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修定？佛教为什么要修定？因为你学了佛教的道理之后，你知道怎么出离，怎么醒了，就是说要大量的熏习清净种子，熏习这个就是能够促使我们从梦中醒来的这个佛法的种子就能够醒。但是这里头呢，就是说你熏习的这个种子呢，一个要看它的数量要多，第二个 很重要的，要看它质量要高，就是力量要大。你熏的这个种子怎么会熏出力量大的种子呢？就是你的定力要好，你的心力要强。你如果修定的话，你的这个心力啊很容易集中在一点儿。人的心力本来就大，如果你再能把这个心力集中在一点上，那个力量是非常大的。所以呢，我们佛教徒呢要修定，就是你修了定之后，然后再把这个定力用在正见上，你就很容易证得空性，就很容易从梦中醒来，这个意思。说这个我们在证空性的时候，也就是我们在照见五蕴皆空的那一刹那，我们在从梦中醒来的这一刹那，需要多大的定力？大家记住，只需要未到地定的定力就可以证空性，就可以证初地，就可以转凡成圣，就可以从梦中醒来。也就是上节课我们讲的，上二阶众生都是必须入到初禅以上的众生，就是他们必须入初禅以上的定，这叫得定，也就是说都必须是得定的众生。未到地是什么呢？是没有得定的众生，在没有得定之前有一个定叫未到地，它是没有得定的众生里头最高的最深的定。没有得定之前有九种心住，九种心住达到最后一住叫等持，这叫欲界定。欲界定跟得定之间还有一个未到地定，也就是说证空性，证这个真如，证圆成实性，并不需要得定，并不需要多强的定力，需要未到，但是呢也不能这个不修，也不能说我一点定力没有，那你就证就比较困难。所以呢是需要这个，就是说证空性未到地定就可以。说那我得了定，好吧，得了定更好，是吧，你定力更强更好。说那我需要追求高深的定吗？不特别需要。为什么呢？因为那个特别高深的定啊，咱们还拿那个非想做例子，到了那种定力的时候啊，那个人已经就是连一个完整的念头都生不起来了，那个就是实际上就是说那个不已经不是修行了，已经啊，他这个当然修不动业的人说我要得到第八定，那是修定。但是对于一个想出离、想解脱、想用智慧从梦中醒来的这个佛法来说呢，那个定就没有用了，你那种状态他怎么修行啊？没法修行了。所以佛教不提倡这个，不提倡专门追求修定业升天，做这个长寿天，是不提倡这个的。提倡什么呢？提倡学般若，学智慧。学智慧呢，这个如果你有的一些人啊，他自己发的愿了，或者他感觉有这样的感觉，有这样的把握，就是他说我不往生这个净土，我就发愿呢，生生世世生这个娑婆，生这个就是人间，来这个弘扬佛法。这个人间是修行佛法最好的地方，上下都不好。往上就是因为什么呢？你像到上二界，那就不要说了，他在定中，想法很少，很简单，很舒服，但是他闻不到佛法。这个当然，这除了这个，在这个上二界里头啊，也有佛菩萨的化身，也有一些这个学佛法学得很好的人，升到那儿去弘扬佛法的也有，这是这个很少数的情况啊。然后欲界天，他呢因为福报大，快乐，这一快乐呀，也不学佛，人们遇到问题才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人们吃了苦有烦恼才去找解决烦恼的方法，他如果整天在那就是享乐的话，那一下就陷进去，就跟这个世间人这个打吸烟喝酒吸毒什么这个赌博入了迷的，还有那个小孩玩游戏入了迷的，什么都不顾，那个你就没法学佛了。所以欲界天呢也这个一般不学佛，但是欲界天里头呢也是有一些这个佛菩萨化身，还有一些 善根的众生，升到欲界天了，但是他不忘学佛，这要非常高的智慧，非常立的根，才会有这种机会，那是很少数。然后人类再往下是这个旁生界，就是这个畜生界、动物界，他们的最大缺点就是什么呢？就是智商低，智商低你学佛就不行。哎，你跟你讲讲法你听不懂。然后恶鬼是整天光为找这口吃的都饿的这个不得了，哎，也顾不上学。地狱就更吃苦不断，也顾不上。所以呢，人间是最好的，就是苦乐参半，就是人间的也有一定福报，也有这个烦恼。这样的话呢，发生了问题，哎，就知道我得想办法从这个梦中醒来，我得想办法出离，哎，这是有苦吃，哎，然后呢，他还有这个一定的福报，就是能够学佛。最重要的，他有这个智慧，哎，有这个智慧，就是脑筋够用。你像上二阶的入了定之后，其实智慧也就不高了，舒服是舒服，哎，你说就不要说入到上二阶了，你就一般的刚开始打打坐，哎，经常可以物我两忘，把这个身体也忘了，一会儿呢，哎，猛然又一醒来，啊，当然不是睡觉了，也有人打坐的时候睡觉，那睡觉很不好，哎，就是他不是睡觉，确实心静下来了，真的心就断掉了，心就什么也没想，哎，过了一会儿一睁眼一看，哎，好几个小时过去了，那也挺舒服，啊，但是那个呢，他就不是就是。不是那个智慧了，哎，那就是定力，哎，你定力增加了。所以呢，就是把这个大概的情况介绍一下呢，大家知道这些基本的知识，对以后的修行是有用的。然后还这个下边有人问了几个问题，几个比较需要回答的，一个就是什么呢？说我们为什么看不见三界？我们为什么？你像那个说。一个小世界有四大部洲，我们是南善部洲，我们连其他三个洲都看不见，为什么看不见？有的说我们为什么看不见鬼道的众生、恶鬼道的众生？哎，这就是你的这个，就是是一个福报问题，就是说你如果这个人福报大，哎，你身为天人，他有天眼，他就看的范围广；你福报小嘛，你就是。你说你生到一个，你比如生一个动物，动物它智商更低，知道的事情更少，这就是福报问题。哎，你的福报就是这样，所以解释起来很简单。为什么看不见？你要想看见，你得修行。哎，你也可以打坐，把天目打开，你也可以看得多一些。再一个就是说，这个里头说明什么呀？实际上这个信息非常重要，就是说人。跟人的差别，最大的差别在哪呢？就是知道信息的多少。佛叫正遍知，就是正确的普遍的知道一切信息，世界上所有的信息没有他不知道的，他就是一个最圆满的人。哎，你这个动物，他就是能够看懂的事情少，那他就吃大亏。哎，被别人也不要说骗了，他就别人很容易把他控制住，让他做什么，哎，所以呢，实际上这个就是说，你能不能看到其他道什么，这是一个福报，哎，福报问题。还有的人问这个，就是问，就是说，为什么有的人挺好的人老倒霉，有的人挺坏的人，哎，老这个没有恶报。嗯，或者就是说，这不是就成了做坏事儿也没有恶报，做好事儿也没有好报了吗？这个也是一个什么呢？信息问题，就是你看的时间太短了。你想一下他这个基本道理，人为什么这一生转这个人？他为什么转动物？他为什么转仙人？就是天人，是因为在这个投胎之前呢，他的总的那个阿赖耶识这个总的种子里头啊。他那个业最重，哎，那个业力量最大。你比如人道业最重，又转人道，哎，这个动物业最重，转动物。 最终的报完了之后，哎，再报剩下的最终的。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都是这一，就是在我们这一投胎做人前之前，我们的阿赖识里头啊，是人道业最重，决定我们哎这一生呢做人。然后每个人呢，大概我们都差不多，哎，还有一点微小的差别，比如说寿命长短呐、啊，身体好坏啊，这个朋友这个好坏啊，哎，这都是自己的结的缘了，有一些小的差别，大概差不多都是。你这个业呀、啊，它生起来之后，这个业基本上就要运行，就基本上要这样运行的。比如说我的这个寿命，比如说啊是80岁，那就基本上就是这样运行。除非发生什么情况呢？就是我造了非常大非常大的善业或者恶业，才会对这个哎有比较明显的改善。如果就是像一般的这个哎一般的这种正常的贪嗔痴正常的反应，哎，那就影响不大，是这样一个意思。所以呢，比如说这个人前生做了大善事，这生的大福报，哎，一生就生在一个大官的家里，或者是大富这个大款的家里，哎，他就是这一生福报大，那他就是这一生福报大，他就有这样的福报，因此造下了这一生，他就是这样的福报。然后说他怎么对待这个福报，哎，那是他新造业。新造业呢，除非也是那样，就是除非他造了非常离奇非常大的这个善恶业，可能对这个才会有比较明显，一般没有多大影响的。哎，他造的这个业呢熏进去，然后呢形成了下一生最重的业是什么，然后再来下一生再来投胎，所以就会出现这个，说为什么一般都是这是规律，就是这个人如果福报特别大了的话啊，就是有权有势有钱，哎，因为人的欲望没有止境，所以呢他就会有更大的更疯狂的欲望，就会做这个坏事儿，哎，一般是这样一个规律。所以呢你看三世因果，要看一个这个就是前边的原因后边的果，哎，它是这样一个关系，所以呢就会出现这个所谓做坏事的人这个老是这个好像还有福报，嗯，这个也有这个就是也有就是造了特别大的善恶业，哎，对他的命运有明显改善的，嗯，像这个佛教就属于这一类，就是你比如说为什么佛教会这个就是有比较明显的改善呢？因为他讲的这个道理啊，讲的比较是真理，就是你如果就按照一般人贪嗔痴的这种习气，那你对命运大概就没有多大影响。如果要是这个佛教讲的道理呢，它是让你这个去掉这个贪嗔痴，这个呢是不符合这个要按一般的人来说是不符合人性的，哎，这样这个这样的一个道理呢，就是好像反人性的这种道理呢，所以对你的命运的影响就会比较大，哎，因为它不合常规，因为不合常规，你比如说这一生你有多少福报，哎。你一般人呢，就是我来了，那是我的福报，我就想想想想完，哎，这一生完了，就这是比较正常的。你说佛教徒呢，他有很大的福报，哎，结果呢，他出家了，我不想那个福报，你不想那个福报，那个福报一点都少不了，那个还是你的，哎，所以那个就是你用佛教的修行啊，他不按照那个一般无始以来我们贪嗔痴的一般规律来运行的话呢，他会对这个命运呢有比较明显的改善。所以这个算命的呢，有一个习惯就是不给和尚算命，哎，就是因为这个和尚的他打乱了这种规律，哎，见了钱他不贪，见该那个什么的，见了该反抗的他不反抗，忍辱，这就属于那个比较特殊的。影响比较大的善恶业，哎，大概呢回答这么两个问题，下边呢咱们就开始这个接着讲。在上一节课之前呢，那一大段讲的是 对小乘的人，他们因为他们这个佛给他们说法的时候啊，主要就是讲人有六识，没有讲有七识、八识。现在呢，他们开始要学大乘，这个听这个摄大乘论，先要给他们证明必须有这个第七识、第八识，好多现象才能解释通，好多佛说的话呀才能够这个。这个跟佛说的话符合，这样呢是这个告诉他们这么给他们来证明必须有第七识第八识是这个意思。这些呢，因为我们现在呢这个就是中国人这个大乘根性多，所以呢这一步呢就不作为咱我们的重点，我们的重点就放在究竟这个大乘的佛法讲了什么，我们要把这个大乘的纲领掌握住。注意，这个大乘是包括中观的。在印度，大乘就是两宗，一个中观，一个唯识，哎，或者叫这个用佛的这个三十叛教说，就是一个二十说法般若经，一个三十说法哎唯识经，就是这么两大阶段。咱们这个摄大乘论呢，是包含这两大阶段的，哎，就是讲整个大乘的道理。下边就是进入这个讲大乘的道理了，就是重点。下边呢就要好好学，因为第二品呢，我画了一下重点，是选了一部分，后边呢比较多一些，这就开始了。这往后大概很长的一段都是基本上就是那个都是重点，到最后一部分可能才不是重点，到第三品、第四品几乎全部是重点。第二品是讲这个梦是怎么升起来的这个原因，第三品是怎么正确看待这个梦，这是我们的关键。哎，你为什么要先讲梦升起的原因呢？因为是为了让你相信这是一个梦。如果你连这是个梦都不相信的话，你不会要求要从这个梦中醒来的。所以第二品是一个讲道理的，哎。第三品呢，就是直接你怎么看待面前升起的这些法，这个是我们修行的一个关键。第四品更关键了，第四品就是告诉你怎么证空性的方法，怎么证到这个空性。所以呢，三四品是最重要的，第二品呢要把道理听明白。哎，下边我们开始这个接着来，就是来讲这个。梦是怎么升起的？这个原因，好，我们前边就不重复了啊，因为他说的就是证明说必须有第七识，必须有第八识。实际上，佛在小乘经也跟你们暗示过，哎，实际上呢，佛是这个早就说过这些，哎，现在呢，只不过是我把佛说的意思明确的哎给说出来了。现在我们就往下了啊，说如是以说阿赖耶识。安立一门，大家在第几页？你们说一下，第几页？第四页，第几段？第二段。好，大家都找到那个啊。如是以说阿赖耶识安立一门。如是，这个是就是这样，像这样，就是像上边这样，已经说了。阿赖耶识安立一门，你记住这个梵文呢，它那个习惯是动词放在后边，所以呢，那个有时候你读的时候呢，你觉得那个不好理解，你就先读动词。以说阿赖耶识安立一门，你就可以读成以说安立阿赖耶识一门，就是佛在前边安立阿赖耶识呢，这个。先说为什么叫安立，安就是原来这儿没有，你给它安上，立也是原来这儿没有，你给它立起来，安立就是往上放一个东西。为什么叫安立阿赖耶识呢？因佛教啊，就是说，看这个道理怎么讲啊？先讲个最普通的，就是说，所有我们人说的话。都是事实本身没有的东西，就是我们人想出来加上去的。 所以呢，我们人所有说的话都是安利。我们人说什么，就是我们人安利一个什么，就是事实本身是没有语言的，所有的事实本身都是离言的。你这个语言就是人的一个分别，一个想象。人的分别想象是事实本身没有的，是人们加到事实身上的，所以呢，人们所有的语言都叫安利。像这个阿赖耶识呢，当然了，这个世间的安利一般都是世间人安利的，但是这个阿赖耶识呢是佛安利的。为什么是佛安利呢？因为我们凡夫从谁也没见过，只有佛看到了阿赖耶识，所以佛想把他证到的境界，说这个世界真实是怎么回事啊？他告诉我们，实际上只有一个阿赖耶识，哎，一个人就是一个阿赖耶识。他为了把他证的这个境界告诉我们，他要用语言来给我们安利一个语言里的叫模型，一个语言模型，就是他用语言给我们说一套理论，哎，说一套这个景象。这整个这套景象啊，是佛用语言安利的，不是佛真正证的那个真实境界，因为佛证的那个境界是用语言没法描述的，用语言没法说的。为什么用语言没法说呢？因为我们人呐，从来没见过那个东西。你要用人的语言，我们人的语言都是描写我们见过的东西的。我们见的这个东西跟那个佛见的那个东西根本就完全是两回事儿。那个里头没有我们见过的色声香味触法，没有我们见过的一切，就是那个真实的心呐、啊，众生心是什么状态，就是我们所有见过的一切都不是众生心的状态。所以说众生心那个状态啊，是没有办法用我们人见过的这个东西描述的。所以呢，佛呢，他要告诉我们，他又必须用我们见过的这些东西来组成他见的那个东西，组成那个我们没见过的东西那个样子。那他怎么办呢？他只好就是来安利，来编一个，哎，编一个就是说让我们众生听起来又简单又明白，又能这个相似于他的那个境界，实际上是某些特点上相似，实际上是非常的不同，哎，这就好像说，怎么说呢？比如说一个见过外星人的人，哎，他回来了，说我见过外星人，然后地球人让他来描述，说外星世界什么样，外星人什么样啊？哎，他来这个描述，实际上他是用什么描述呢？用我们地球人能够想象、能够理解的一些这个就比如说他说外星世界那个啊，就好像我们这个比如说那个世界就好像我们一棵大树一样，哎，他就这样打些比方。所以呢，佛说的这个阿赖耶识呢，是他给我们用语言安利的，用我们见过的东西，哎，来安利我们没见过的东西啊，这所以叫安利阿赖耶识。异门就是不同的角度，就是我们上边啊已经从不同的角度，从这个门看这个角度，从那个门看那个角度，哎，从不同的角度给对阿赖耶识进行了一些描述了，哎，安利此相云何可见？上边是从不同角度来这个说明阿赖耶识，现在说我们要安利此相，此是什么？就是指的阿赖耶识的相。说我们现在就问说阿赖耶识本身是什么样，云何可见？怎么能够见到佛安利的阿赖耶识的本身的相？哎，前边你看说阿赖耶识一名啊，阿赖耶识佛说过很多名字，哎，这是现在我就要问说那个此相，就阿赖耶识本身是个什么样子，阿赖耶识的相，阿赖耶识的样子，怎么能够知道阿赖耶识本身是什么样子呢？安利此相略有三种。安利就是这个阿赖耶识的样子呢，总的来说略就是这个简单的说，略也有概括的说，就是概括来说阿赖耶识 大的方面，给阿赖耶识的样子啊，可以分三，说它有三种样子。三种样子说的是一个东西，哎，三种样子说的都是阿赖耶识，实际上也是不同角度来看阿赖耶识是什么样子。哪三个样子呢？一者安立自相，就是说，首先第一个，我们先给阿赖耶识安立一个他自己是什么样子，这叫自相。自相就是他自己的样子。二者安立因相，就是给阿赖耶识安立一个因相，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阿赖耶识它是一个原因，它整个是一个原因，这是一个角度。就是说你可以把阿赖耶识整个看作一个原因，但是这个呢就不是它的那个自相了，这个就是跟其他的关系，它一定是其他的一个什么东西的原因，这就是不分相。哎，就是说它呢可以把它整个看作一个原因，这是跟另外的一个东西的关系，它做那个东西的原因，可以把阿赖耶识看作因相。三者安立果相，就是阿赖耶识又可以看作一个果，就是是另外一个什么东西造成的结果。哎，你看这就成不，后两个是不分相，就是一部分，就是它的一部分相，某一个角度的相。哎，因相果相，又可以把它看作是某一个东西的原因，又可以看作是某一个东西的结果，一共安立三个相。第一个先安立自相，此中安立阿赖耶识自相者，现在先讲安立阿赖耶识自相怎么讲，下边就是他的自相，为后边就是他的自相。一，依靠一切杂染贫乏，所有的杂染，我们说了，染是原来没有，你挨着那个脏东西进了，脏东西把你给染污了。哎，杂染是指的有很多种染，哎，就是有善的染，有恶的染，有这个无忌的染，有各种染都有呢，所以叫杂染。哎，一切杂染贫乏，所有从外边污染进来的啊，这个不管是善不管是恶，这个杂染贫乏，所有熏习，就是这一切杂染贫乏呢，它所有的熏习，就是所有这个脏东西污染的东西，所有的熏习，这个熏习后边它专门有那个有解释，到时候我们再细讲。这儿我们就先想象一个什么呢，比如说你上了一炷香，这个香呢它有了香味儿，一会儿那个屋子里头啊充满了香味儿，然后这个时候你可能从这个屋子里头拿走这个屋子里一个东西，你拿到另一个屋，你一闻这个东西上还有那个香味儿，那就叫熏习，就是它跟什么在一块儿呢，熏的时间长了呀，它就会带上那个东西。哎，这就叫熏习。一切杂染贫乏，所有的熏习，为彼声音，为阿赖耶识的声音，就是说一切杂染贫乏，所有的熏习，为阿赖耶识的声音，就是阿赖耶，这是讲什么呢，就是说阿赖耶识是怎么来的。哎，阿赖耶识怎么来的呀，就是所有的杂染贫乏，它熏习就成了阿赖耶识产生的原因。用我们那个就是前边最早的时候给讲的那个阿赖耶识定义，就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我们无始以来我们看到的听到的感觉到的想到的一切心理的活动，都在潜意识留了一个记忆。哎，这些记忆追记起来就叫阿赖耶识。他这个记忆呢，如果打个比方，就是熏习，就是我们现在 想的、看的、什么说的，在这儿这些东西啊，它像那个香一样，它会熏到我们阿赖耶识里头，哎，所有的熏习就成了阿赖耶识。用我们那个前面的话说呢，就是我们所有的心理活动的记忆，我们所有起心动念的，都会在潜意识留下记忆，这个记忆就是阿赖耶识的来源。你看这一句话就把这个阿赖耶识啊搞得很简单了，哎，阿赖耶识是什么呀？就是我们无始以来所有心理活动的记忆，就是所有的记忆，这就比较简单了啊。在这儿呢，就打了一个比方，叫做熏习，哎，唯彼声音，唯阿赖耶识的声音，犹能摄持种子相应，由于。阿赖耶识能够摄持，我们说过，摄就是抓起来，持就是抓住，它能够抓住、保持所有的种子，种子就是我们前面说的那个记忆，它能保持所有的种子。相应是什么意思呢？种子也可以叫相应，种子为什么叫相应呢？就是你有什么心理活动。都相应的有记忆，你看到的景象全有记忆，你听到的声音全有记忆，你所有的感觉，你所有想到的任何一个想法，哪怕一闪念，一有起心动念，相应的就在阿赖耶识里头有相应的记忆，所以呢，种子也叫相应。哎，它跟谁相应呢？跟你那个起心动念相应。跟你一切杂染品法相应，所有的一切杂染品法都相应的在你阿赖耶识里头有相应的记忆，一点都不少。所有的信息都在里头有记忆，所以说这个阿赖耶识呢，它能够摄持种子相应。相应就是跟你那个现行法相应。这一句话答的是什么呢？是阿赖耶识的自相。说阿赖耶识自身是什么样子呢？说它就是我们所有的记忆，现在我们就用这个最简单的说法了啊。我们看见的、听见的，所有都有留下了记忆，所有的记忆。现在你就应该能想象出阿赖耶识是什么样子了。阿赖耶识里头就是啊，我们看到的景象，就是颜色，所有你见过的，你今天看到的、昨天看到的，哎，去年看到的、上辈子看到的。无始以来，你看到的所有景象，在阿赖耶识都有记忆；你听见过的所有的声音，都有记忆。阿赖耶识里头是什么？阿赖耶识是什么样的呀？里头就是颜色、声音、香味触，还有法，就是脑子里的想法，也都有记忆。现在你就知道阿赖耶识的自相了吧？阿赖耶识是什么样子呀？你一看阿赖耶识里头啊，就是所有你起心动念的记忆。哎，就是一些颜色呀、声音呐、感觉，说简单一点，就是颜色、声音、感觉。因为那个感觉分三种：鼻子闻的味道、舌头尝的味道，跟身体的感觉，冷啊、热呀、轻啊、重啊这些感觉。所以呢，说简单一点，就是说里头就有三种东西，叫色、声、触。哎，色、声、香、味、触。如果顺序准确点，色、声、香、味、触。如果把香、味、触都叫做触，或者都叫做感觉，那就是里头就是颜色、声音、感觉。三，说法呢，说这个意识想的法，就是我们的想法、我们的语言、我们的说法、我们的想法，那是什么呀？注意，现在开始一点一点的这个认真了啊！先打一个，我们所有的想法啊，全是用前边这三种材料。表示出来的，就是还是色、声跟感觉这三种。你比如说，咱们找一个这个说，我比如说我算了一道数学题，一加一等于二，说那是什么呀？说这只是我的一个抽象的想法，它有形象吗？它熏到记忆里头的时候啊，它是什么呀？ 最大的可能就是最多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声音，就是你在心里想一加一等于二，你虽然嘴没说，但是你在心里头实际上是用声音来这个，就是你自己对自己说一加一等于二。大量的记忆呢是声音，然后还有可能是什么呢？比较少的是颜色。什么叫颜色呢？比如说小学老师正给小学生讲一加一等于几啊，等于二，在黑板上一写，小学生用眼睛一看啊，一加一等于二，这个时候他熏到记忆里是什么？是颜色，黑白对比的颜色。这是第二种记忆方法。这种抽象的思维用感觉可能就更少得多了。就是说你的所有的想法，不管你是什么想法，你自己可以现在你也可以说一种不是用色声跟感觉表示的想法，你找不出来。所有的想法都是用这三种材料表现出来的。我们的想法呀，大概这个是用声音表现出来的最多。你比如说你一个人在这想一个事儿啊，这个事儿怎么办啊，在这儿如果我要是这么做呢，他会什么反应，他这么反应我怎么办。实际上是声音为主，然后配合以形那个颜色，配合以形象，就想象着啊，我如果这样他会怎么着。哎，形象就是颜色，是这个你自己在这儿琢磨怎么着怎么着，这就是声音。哎，然后还加上感觉。所以呢，这么算来算去，我们阿赖耶识是什么样子呢？其实就是三种材料：颜色、声音、感觉。哎，这就是阿赖耶识的自相，阿赖耶识的样子。说什么颜色呀？你去看吧，现在这一刹那就刚熏上现在这个颜色。哎，你看到这个屋子的这个情况，你看到的这个屏幕上的情况，就熏进去了。哎，然后你前一刹那、前一小时、前一天所有的那些颜色都在里头，阿赖耶识就装了这些东西。阿赖耶识你说那装得下吗？对，他不是把你的这个颜色、把你的这个声音原封不动的装进去，他是把它变成了一种，就是叫密码，变成了一种密码，不占空间，不占这个，这个以后我们还会详细的讲。现在呢，介绍他自相，现在你就有了一个印象了啊。阿赖耶识是什么样子？原来就是我们无始以来见到的颜色、听到的声音，哎，所有的感觉的一个记忆、一个记录，哎，一个记录，就是这些东西。自相完了，下边讲音相。此中安立阿赖耶识音相者，为。说的是为什么把它叫做音相呢？即为即如是一切种子阿赖耶识，就是上边说的这个，就是阿赖耶识都啊。对了，我们把那个记忆啊，在唯识学里头就叫做种子。为什么叫种子呢？因为这个记忆以后它会升起现行，它会想起来，能升起东西就可以把它叫做种子。种子呢，它这个比喻比较好记，比较形象，所以呢我们把记忆叫做种子。如是一切种子，是它里头就是这些记忆，就是这些种子阿赖耶识，于一切时，在所有的时间里，与彼杂然品类诸法现前为因。就是在一切时间里啊，它对于那个彼就是那个杂然品法，就是我们这个众生见的想的这个这一切各种这个污染的东西吧。杂然品类诸法现前为因，我们杂然品法现前的时候，这一切种子是它的原因。就是你现在看到的颜色声音，你现在看到的颜色声音从哪来的呀？说我早晨睡醒了，这个一睁眼我还没作意，哎，颜色声音就来了，自动的就来了。它从哪儿来的呀？ 就是从你无始以来在阿赖耶识都记了很多颜色声音，哎，他呢因缘成熟，他就起来了。我们的一切现前的法，都是从你阿赖耶识里头升起来的，包括我们晚上做的梦。哎，晚上我本来在床上躺着，哪儿都没动，哎，结果做了一个梦呢，去参加了一个什么大的活动啊，热闹得很。哪来的呀？就是你那堆记忆折腾起来了，哎，它就能现前，那也叫现前。你在那个梦里的时候啊，就觉得跟真的是一样的。为什么呀？因为它就是你记忆里头有，它就能在你的面前给你造成一个，好像你到了一个真实的境界，好像你这个进入了一个真实的环境一样，它就能造成你这种感觉，因为你熏的就是那些感觉，所以它再起来还是感觉都是真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家想一下，你昨天晚上做的梦。本来这个身体都已经完全放松，已经休息了，就只是意识某一部分意识把记忆活动起来，你就可以感觉你好像醒着的时候，真的在参加一个什么活动一样。我们现在所谓的醒，现在讲道理了，说也是从阿赖耶识里头、记忆里头组合出来的一套景象。你想这个从这个升起形式上说，它跟那个阿赖耶识升起你的一个梦有什么区别啊？没有区别的，都是从你记忆里成熟的颜色、声音、感觉升起来的一个景象。哎，只不过那个景象呢，你昨天做的那个梦时间短一点，哎，做了比如说1个小时，哎，做了20分钟。只不过你现前这个梦呢长一点，因为我们阿赖耶识里头记忆多的是，哎，你只要不愿意醒，你可以永远把这个梦做下去，人的梦还算是短的，几十年一晃就过去了，哎，你到那个天上啊，在这个就是恶鬼道不长一点，不是太长，到地狱啊，那梦长得很。我们有足够的记忆，足够的种子来升起你的梦，哎，你熏习什么东西，升起来就是什么梦。就跟那个我说，有人说我怎么会下地狱呢？哎，那是就跟我上次说，你现在到马路上走一圈，你一看，那就是地狱，跟地狱一样的，哎，那个里头房间里头就是在剁、杀、砍、削啊、煮、炸，烤，你想你下了地狱之后不还是这一套吗？就是只不过是另外的这个景象来杀你，来剁你，来这个烧你，来烤你，就这么简单，都是自己造的，都是自己造的。不要以为说我不知道，就跟你不知道没有？你不知道你阿赖耶识有记录。就好像有的人认为我害了他，他不知道我，他就不会报复我。他不知道他的阿赖耶识也那个都有那个记录，都有记忆。我们那个阿赖耶识我不是说了吗？就好像一个灯里头点了1000盏灯，每一个灯的灯光都照满屋子，我们所有的光都是重叠的，哎，光光互照，互不妨碍，各自发各自的光。哎，各自是各自的阿赖耶识，但是我们整个都是重叠的，哎，互相都是有影响的，互相都是有影响的。所以呢，现在讲这个阿赖耶识的因相，就是说阿赖耶识为什么把它叫做因呢？因为它是一切现行法现前的因，就是我们面前出现的一切景象。全是我们阿赖耶识的记忆升起的。这个地方我简单的解释一个以后要反复讲的比较复杂的道理，就是有人会问说， 那别人的那个样子也是我阿赖耶识升起的吗？这是一个经常问的问题，一点不错。你面前升起的一切景象，全是你阿赖耶识里头的记忆升起的。你比如说，我们升起的这个最大量的信息是颜色，占80%，然后声音占10%，然后那三种感觉占10%，反正大概吧，就是这个。我们先说颜色。面前升起的一切颜色，你面前升起的一切颜色，全是你的记忆升起的。说这个，那我看见的这个别人的颜色，怎么是我的这个颜色升起的呢？就是实际上别人呐，不是没不存在这个人，也不存在这个物质世界，实际存在的是什么呀？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在整个宇宙里头，每个人的这个心，阿赖耶识都跟宇宙一样大，就存在这些阿赖耶识，存在这些心。我们的心在观察其外部的时候是什么呀？我们外部就是其他众生的心，当然包括佛菩萨的心。你一看其他众生的心，本来应该一看看到他的心，看到就是看到他的心是什么呀？我们也知道。他的心里头就是他所有活动的记忆，本来你应该是这样看到的。佛说，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如来悉知，他就是这样看到的。他一看，世界上就只有阿赖耶识。哎，你这个众生心里头有多少记忆？哎，然后你未来是什么样的？我们说就跟镜子一样，哎，因果都是一看一目了然。说那为什么我们看不到啊？因为我们记了好多梦，我们就在这个梦中没醒，所以我们只能看到梦中的东西，看不到真实存在的东西。说我们为什么在做梦呢？这个现在先不讲，现在就告诉你，现在你肯定是在梦中了。所以你现在就先解决怎么从这个梦中醒来的问题。你从这个梦中醒来了，一切你当你看到这个真实的时候，一切信息都在你面前，一切问题都有答案，你什么都明白了。现在有一点肯定的就是，我们肯定是在梦中，因为什么呀？你看不到众生心，这就证明你在梦中。然后就说，我们本来看的是众生心，怎么会升起这个梦呢？这就是我们看到众生心的时候，由于我们是在梦中，我们不能直接看到众生心，我们就会在其他众生心上啊，用我们自己的记忆来描绘他的心的状况。本来是认识主体是我自己的心来认识，我外边没有别的，就是其他众生的心。本来就是能观所观，就这么两个东西。现在呢，在我的心观察其他众生心的时候，由于我正在做梦，所以呢，我梦里的东西啊，都是我自己的记忆升起的，都是我自己的颜色、声音、感觉。所以，我现在呢，是用我的颜色、声音、感觉来描述其他众生的心。我看到其他众生的心，然后我用我的感觉，我用我的颜色跟声音跟那个感觉来描述我的那个对其他众生的感觉，结果就描述成了这个梦的样子。所以，你看到的其他人的颜色，听到他的声音呢？是你的记忆升起的，这个颜色以后要作为重点讲。我上一次讲了一个声音，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接受，因为我觉得那个好像容易接受，就是什么呢？我说话，我现在说话，实际上我根本就没有发出声音，我这个阿赖耶识的活动没有制造出声音来。咱们就用为什么这个好懂呢？因为就用科学道理，他都认为是这样的。我现在就用科学道理讲，不是佛法，就是科学都是承认的。 你承认科学，你就承认我说的这个话。什么话呢？科学道理告诉我们，我说话的时候在干什么呀？是用我的声带震动空气。我的声带跟舌头震动我口腔里的空气，口腔里的空气它产生的这个震动震动了我口腔之外的空气，这个震动呢一直传到你耳朵的空气那儿。我传过去的只有两个信息，一个是我震动的幅度，一个是我震动的频率。你的耳朵这儿的空气啊，它的那个震动幅度跟频率跟我这儿是一致的。你的那个空气，我发出的就是这个震动，没有声音。这个空气的震动呢，震动了你的耳骨，你的耳骨把这个震动的这个频率跟幅度呢，编写成了一个密电码，通过听觉神经传给大脑皮层。你想，你的那个神经绝对不会传声音，呵呵，我们现在科学家都不知道那传的什么，它叫什么电脉冲，什么电信号，也就是一个瞎猜罢了。因为他也抓不住那个东西，谁都不知道那传的什么。反正是那个是听觉神经啊，把那个就是大脑皮层给刺激了。大脑皮层接到信号之后呢，意识就开始活动了。这翻译这个密电码一翻译，你的意识从你的记忆里把声音调动起来，给你把这个密电码翻译成声音。你看你听到是谁的声音呢？是你的意识的声音。
每个人都听到的不一样。
哎，对了，不一样。不要说你听力不同，什么这个是声音不同哈。你比如说那个动物牲口哈，这是一个小狗，它听到的声音跟我们绝对不一样。蜜蜂、苍蝇听到的声音又不一样。哎，是你自己的剩下的声音。以此类推，就是说你现在看到的颜色实际上也是你自己意识升起的颜色。我们每个人看到的颜色是另一套，不一样的。还刨除了那个粗的，说有的人视力好视力不好，近视远视什么花眼啊，它颜色会不同，那个还是粗的不同。实际上从细的来说也是完全不同的，只是大概相似。还有感觉，感觉就更好说服了哈。你的感觉肯定都是你自己的感觉，哎，那是你甚至用自己的语言都不好表达的。所以啊，你面前升起的一切景象，你所知道的一切法，实际上都是你的记忆，你的意识给你翻译的。在后边用的比较多的一个词叫做意言，就是意识的语言。就是你所知道的一切都是你的意识用他的语言给你翻译出来的，意识是你的翻译官。所以你现在就更对这个道理有进一步认识了。哦，原来我现在醒着的时候，我看到的颜色听到的声音什么都是我意识自己升起来的，这跟梦里头有什么区别啊？梦里头你也觉得挺真实，但是你一醒就知道梦里的一切颜色声音跟感觉都是你的阿赖耶识自己升起来的。
但是你那个前面有个要传过一个像你的声音说你要传一个震动过来，它这个有一个诱因的，诱因我这个左耳骨啊，我的耳朵发出这种的信号，然后才能产生这命，它要有这个诱因的。好像梦里面它没有这个诱因。
没关系，因为这个我们梦里啊全是这种记忆，就是我梦里就是我上过南京上过北京什么乱七八糟，就是这些记忆，所以它就是可以直接升起，不用诱因。说甚至这个一些就是修行比较好的人呐、啊，就是所谓他有了神通哈、啊，他可以给你现前就创造一些这个，就是不需要诱因，哎，他现前就给你改变我们现前看到的景象，可以的。 为什么呀？就是因为他心里有，他心里强，他就可以显现出来让你看。像济公，他弄了很多那个稀奇怪八怪的事儿，实际上他就是用他的心力给你打造的。所以不是很多现象啊，不是科学可以解释的。科学解释就好像说物质是真实的存在，好像必须有物质才能引起另外一个东西的运动，不是那样的。实际上心的力量比物质的力量要大得多，心可以造成很多就是用物质的运动来解释不通的事情。这个慢慢以后会反复讲，会讲还会讲得很深。这儿呢就先大概有一个提醒，因为我们现在是还是以这个顺着论文走为主，到这儿呢先一点一点的灌输，先一点一点的大家来这个接受。实际上最后呢就是为了一句话，就是为了所有整个大乘道理，就是为了证明一句话，你就是在梦中，你赶紧醒来。他告诉你醒来的方法就为了证明这个。因为我们现在为什么人不学佛，学了佛还是这个就是对世间事那么重视，就是他还是不相信说这是梦，还是觉得这是真的。还是这个道理没有学明白。我在这儿用这个科学的道理来说，仅仅是为了什么呀？为了让你们接受的快，就是说连科学都承认是这样的，不要说佛法，科学都告诉你说你面前升起的一切都是你的意识的语言。我还告诉你们一个你们听起来可能都不会相信的事儿。我们说了，我们人接受的信息最大量的可能是85%，我说少了，我们人接受的信息里头85%是颜色，10%是声音，5%是感觉。颜色对于我们人的信息来说多么重要，对于我们生命来说多么重要啊！你到中国大百科全书里头你去找，你找不到颜色这个词条，你们不会相信吧？这么重要的词，就是对于我们人来说可以说是最重要的词，如果没有颜色，我们人根本就没法活动了，是不是啊？我们没法看，没法想，没法什么也没法活动了。颜色是我们信息的绝大部分的来源，在中国大百科全书里头你找不到颜色的词条。为什么呀？这就是这个人呐，稍微一认真起来，我们平常你要到那个叫现代汉语词典找，有。为什么呀？他就是一个小词典，那个人呢他就敢写。大百科全书是我们人类知识的标准了，对吧？这就是说我们人类知识，你如果争起来了吵起来了，说你说的不对，谁谁谁对不对，那我拿出大百科全书来，行了，这好像是大家公认的啊，这就是一个标准。到了这个级别，这个写这个的人呢他就要认真一点了。他那个科学家，这都是找那个顶尖的科学家写的，都是找那个哪个领域里头谁啊最清楚最聪明让他写。这种科学家呀他就比较认真了，他认真一想啊，我找颜色，颜色都没法定义。为什么呀？颜色它不是一种客观存在，颜色不是客观存在。我们人老百姓稀里糊涂的就啊，我看见颜色了，那就拉倒了，因为你的目的是吃饭睡觉什么吃喝拉撒睡，它不影响那个，你说了也没人跟你较真儿。你一个写百科全书的人写上，那学术界要问你的，要跟你争论的。他想了半天啊，这个还不是他一个人啊，那都是一个这个创作团体了，他们商量的。你没法定义颜色，因为颜色是什么东西啊，他不知道。实际上他也知道颜色是什么呀， 颜色就是我们人的一个感觉，颜色就是我们人的一个感觉，就是我们人看到外边的时候，我们眼睛会升起一个颜色，就是我们对外界的某一种感觉在我们的意识给用颜色表现出来，就好像我们用声音来表现外边的信息一样。所以他比较这个，就是他最后写了一个什么词条啊，色觉，颜色的感觉，你去看写的，就这他才敢写，这还好写一点。所以一认真呐，你可以发现我们人呐有很多非常基本的错误，非常根本的错误。就好像说你在梦中你都不知道，你无始以来你就把梦当成真的了，你说这多大的错误。现在的哲学界，现在的理论物理界是承认这个的，注意啊，这就是比较认真的人。现在的哲学界跟理论物理界承认什么，就是说我们面前啊，如果有人说我们现在在梦中，你是没有任何反驳的理由的，你找不到一条理由来反驳他，也就是说这有完全是有可能的，这在哲学界跟理论物理界是承认的。这就是认真的人，懂得这个比较多的人是这样看的。给你们找两个证明，黑客帝国好多人看过，盗梦空间好多人也看过了。之所以产生黑客帝国跟盗梦空间这样的电影，它就是以我说的这个哲学界跟理论物理界的共识，一个大家承认的事实为基础出来的。黑客帝国说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机器人越来越聪明，最后他的聪明超过人了，因为他人造的机器人后来能够自己学习，完全就独立了。后来这个机器人聪明了之后都想，我为什么要受人类的指挥呢？我把人类控制了，我把人类消灭了，我不就成了那个世界的中心了吗？当然这个真是胡扯啊，这是也不说说先因为简单的说这意思啊，结果人跟机器人就打起来了。打起来之后人打不过机器人呢，因为他计算速度太快。这个时候就显出我们意识的笨来了，哎，连机器人打不过。最后人就想什么办法呢？说你机器人最根本的你需要电，我把这个电给你断掉。怎么断到电呢？就是我们地球上所有的能源能量来源于太阳，就是太阳的温度是造成我们地球所有能源的原因。你比如煤怎么来的呀？太阳照了植物生长，然后植物烂了压到地层底下压成煤。石油也是这么来的，石油是动物的尸体，据这科学家这么说啊。就是说你如果没有植物动物靠什么呀？靠太阳。就是说一切地球上一切能源的来源是太阳，所以人类就想了一个办法呢，就是他用一种这个气体啊，把这个云层把太阳给遮蔽了，这样没有太阳光，你终有一天机器人要完蛋的。机器人呢这怎么办呢？他没有这个电了，他就想了一个办法，我拿你人做电池。他把人泡在培养液里头，然后安上电极，因为人有生物电，我用很多这样的电池，哎，我把这个电集中起来，那就够我用了。这个方法的唯一的威胁是这个人会醒来，就这个人他醒了，他就把那个你这个电池给破坏了。怎么让这个人不醒呢？就是你用电脑程序给他编一个梦，用这个电极输入了，让他做梦，让人以为自己在生活当中。哎，你只要这个程序不断，他这个梦不断，他就不会醒来。
这个后来这个没被抓，这个大部分人都被机器人给抓住了，但是有一小撮跑出去了。这一小撮呢，得到一个预言师的预言，说这个人里头啊，就是梦里头啊，有一个人他能够拯救人类，这就是那个基督教的那个救世主。哎，只要你把他叫醒了，他有本事能够这个打败机器人，拯救人类。哎，这个叫尼奥啊。然后呢，他们就进入这个梦去找这个人，找到这个人之后，就告诉他说：“你现在在梦中，把这个都告诉他了。”说你如果现在愿意醒来，你就给你一个药，你就吃了这个你就醒来了。这倒挺简单，说你要是不愿意醒就别吃。他想了想的就吃了，吃了结果醒来了，一看自己被那个泡在营养液里头一个玻璃箱，哎，他就把那个电极拔掉啊，然后就这个参加到这个就是醒的这帮人里头，这帮人就训练他这个，因为他肌肉已经萎缩了，他长期泡在那儿不动，哎，他要训练啊，学这个中国功夫啊，这个一通打。就是他这个理论是什么，就是说他这个理论就是说，你那个在梦里的人呐，你的感觉是跟真实完全一样的，就是这样。就是说你他这个理论就说明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现在有可能就是在梦中，就像那个电脑人把我们控制了，给我们输了一个程序一样，哎，就像黑客帝国，就是这有可能的到盗梦空间。盗梦空间它解决个什么问题啊，就是两个巴黎大学的一男一女两个学生学心理学的研究梦，教授就是那个女孩子的父亲，研究梦，他们研究的很深了之后啊，他们就能控制这个梦，他们编程序做梦，他们两个就进到梦里头了。进到梦里头之后啊，你自己编程序嘛，那可以编的这个很理想很美啊。结果这个女孩子呀，这个女孩子比较重感情啊，她就觉得我们两个在这个两人世界里多好啊，在沙滩上垒垒这个沙房子啊，他们在里头也盖了，海边盖了很多的这个各种的别墅啊，高楼大厦，反正你想怎么玩怎么玩。他就不想回这个现实了，他觉得这个梦比现实好。而且他们进梦呢，他们还可以做梦中梦，还可以进好几层，越进的深呐，这个境界越理想，这个女的越不愿意离开。最后这个女的就决定我不回去了。他们有一个陀螺，就小孩打的那个玩意儿，他本来设计这个呀，就是在说你如果判断不清现在是梦还是现实的时候，你就转一下这个陀螺，如果这个陀螺转倒了，这就证明是现实，如果这个陀螺不倒就证明是梦，他这是设计了这么一个判断的方法。结果这个女的不愿意回来之后呢，她就把这个东西给锁在一个保险柜里给锁死了，就是我不要证实了，我宁肯在梦里，哎，我宁肯把它当成真实。这个男的呢比较理智，他说我们外边还有两个孩子，就是交给那个他丈人，他这个管着了，说还有俩孩子了，我们得回去啊。所以他就想办法说服他的这个夫人，这个就是要回去。这个怎么说服啊，反正一开始说服后来还是比较容易的，就是说服他是梦，反正后来说服的回到现实了。但是回到现实之后啊，这个女孩子认为还差一层，就认为这还是梦，还必须自杀一次才能够回到现实。这个男的就说服他，说告诉他说这就是现实了，不是梦了。这个女的就很简单问他说，你怎么证明这不是梦，你给我拿出一个证明来，你怎么证明这就是现实，你告诉我。这个男的拿不出任何理由来，所以这个女的就自杀了。她不但自杀了，而且在自杀的时候还制造了一个圈套，就是逼着这个男的也得自杀。也很简单，他就在他们一个结婚纪念日 他说你到某一个房间去，在一个旅馆他租了一个房间，这个男的到这个房间之后呢，发现这个女的在对面楼的一个窗户，在那个窗户那儿坐着，然后这个女的就跟他说，说我现在呀，我就准备自杀了，我已经写了一个遗嘱，遗嘱写的什么意思呢，我的死是你杀，你逼的我，你杀的我，所以呢我死了之后肯定要抓住你，要枪毙你，你也得死，这样你跟我一起就回到那个现实了。哎，为了防止有人说他是精神病，他找了两个非常有名的心理学家，先做了测试证明他不是精神病，也在那个遗嘱那儿一块放着，就是给这个男的就逼上绝路。这个男的就在这猛喊说，这是不是梦，这是现实，你千万不要说着，是那个女的就跳下去了。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男的没有任何证据，没有任何理由告诉他说这不是梦，这是真的。如果是这不是真的，有漏洞的话，那他这个电影就没有意义了，人家都知道不可能发生这个事情的，是不是啊？为什么这个电影能出来，就是依据这个理论来的。真的，这个男的他说不出，没有这个证据，没有说服力，就是说这不是梦，这是现实。说这个是为了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现在的人类，不管佛学，就光我们现在的世间知识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了，就是说我们现在如果有一个人告诉我们现在是在梦中，你是跟梦是没法区别的，你没法反驳，找不到。我们现在很多人可能没有深入的想过，一听可能说能反驳，我就可以说出来这个很多理由啊，甚至我可以说出无数理由来，你所有的理由你就说全是叫什么呢，全是考虑不周，知识不够，逻辑错误或者知识错误，哎，你抵不上这些这个哲学家理论物理学家的，哎，你抵不上这些这个就是他们现在也称为是我们人类的智者吧。所以呢，但是这是事实，你们确实是现在有千万条理由说这是现实，这不是梦，哎，现在呢我们就是一个交流，哎，慢慢的呢，我现在先来讲我的道理，慢慢的跟你发生这个矛盾，发生冲突，你就来提问，我来给你解决。到最后，如果你愿意把这真的是愿意把这个东西搞清楚的话，你最后肯定是能够搞清楚的。哎，就是你最后也会达到现在我们至少可以达到现在我们世间人世间智者的那个水平，就是说，现在跟梦呢是无法区别的，但是呢，他还不相信这就是梦。哎，只是说现实无可奈何，没办法，确实是，确实是这个，就是说我不能证明这不是梦，他只是很悲哀的、很不情愿的承认了这么一个事实。哎，如果你学得好的话，你还可以把佛教的这个解释，哎，这可以说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能够说明白一切问题、能够说通一切问题、能够解释一切疑问的一个理论。证明也就是我说的那个咱们大家中国人都知道的啊，不是中国人都知道了，很多人都知道的例子，就是玄奘在印度的无遮大会上立了一个真唯识量，就是说他说我说世界上唯有识唯有心，哎，他立了一个结论，然后他说他敢自己立一个条件，说谁能指出有一个字不合理，我斩首相谢，感谢你给我指出了这个错误啊，原来我这里头还有错误。话说得很客气，实际上他是什么把握呀，你所有提出来的问题都是你的问，都是你搞错了，你谁敢提出来说你这个不合理，你就把你理由说出来，他就告诉你说你这个理由什么地方搞错了，就完了，就这么简单，所以他就有这个把握。印度的外道比中国的外道厉害得多，哎，你在那个可以产生佛陀，你就可以证明那个外道很厉害的，哎，有很多印度的外道到佛陀那儿辩论，就是来回理论几下，把他的问题一 哦，我错了，一搞通立刻就可以证到很高的果位，就证明他已经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啊已经错误很少了，只有那个最关键的那个地方还没打通。实际上最关键的地方没打通的就是关键在什么地方啊，也很简单，就是我们现在是在梦中，我们不知道，这就是那个关键。所以很多理论呢、啊、都是在这个把这个梦当成真实，在这儿找真实找真理，你想他可能找到吗？在梦里头找真实你可能找到吗？哎，这是那个关键。但是呢这个关键说起来很简单，要突破要相信是很难的。但是如果你要是跟着这个社大乘论学下来，我想应该是从基本道理上就是没有问题的，就是基本理论基本框架主要精神应该是能够学明白的。好，这是第二个项，叫把阿赖耶识看作一个原因。它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如是一切种子阿赖耶识，这个阿赖耶识就是一些种子，就是一些记忆，于一切时，就是在所有的时间里头，给这个那些杂染品法诸法现行，给我们现行法为因，就是它是升起我们现前一切法的原因。好，这个讲的这个多一点少一点其实都这个没有区别。因为什么呢？核心就是围绕这个说，你为什么说这是梦，你怎么证明这是梦。哎，我在这儿多说一点以后大家就熟悉一点，我在这儿少说一点以后就得多说一点。哎，慢慢来，反复熏习啊，反复的来了解。第三个相，此中安立阿赖耶识果相者，未计依彼杂染品法无始时来所有熏习阿赖耶识相续而生。很好理解，就是说为什么把阿赖耶识又看作一个结果呢？说的就是既依靠那些杂染品法，就是我们现行法无始以来所有的熏习，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现前一切法无始以来所有的记忆，在潜意识里头留的那个痕迹，留的那个印象，阿赖耶识相续而生，不断的往里熏记忆，阿赖耶识就不断的存在。所以阿赖耶识是什么呢？是我们现行一切心理活动的一个结果，一个记录。所以呢它是我们所有现行法的结果，这是对过去来说。你看他说无始以来，哎，无始以来就是从无没有开始的那个，从这个就是从这儿往前吧，所有的活动所有的法都有一个结果，就是在阿赖耶识留下记忆了，这所以把它看作果。为什么又把它看作因呢？它是升起我们以后的现行的因，我们以后所有的现行都要由它来升起因，这是两个果了，两个相了。还有一个就是那它自己是什么样子呢？它自己就是里头都是声音颜色声音感觉三种材料所有的记忆。咱们休息一刻钟，然后再接着来。